怎么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财富自由行，我是薇薇，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在这个时间呢，其实虽然只有半小时短短的时光，也为大家补充一下活力，除了讲那个财富相关的内容，有的时候让心灵富足也很重要，让你的胃觉得满足也很重要，这是不是有足够的线索了呢？今天要谈的跟吃有关哦，跟我们的生活有关。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美食作家高景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主持人薰薇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邀请到老师，大家听到美食作家就觉得哇，大家对于这个身份可能会有一些想象，例如说好像可以吃喝玩乐，然后可以去很多地方，感觉是一个很棒的工作，用一顿饭的时间旅行。
是
听这个名字，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马上就吸引我的目光，因为第一点就是我很喜欢吃饭，但是我喜欢吃饭的理由通常跟那个饭，例如说是什么料理，好像没有什么绝对的关系。我是很享受那种吃饭的空间氛围，然后还有跟我吃饭的人是谁，
对对对，
对，然后聊天的感觉，然后我觉得那是我的休闲跟娱乐，所以用一顿饭，其实一顿饭的时间没有很长，但是可以感受的事情很多。老师其实过往有很多包含采访的经验、编辑的经验，都跟饮食、美食、旅游、生活有关。其实这么多年下来也累积了很多的作品。我自己最好奇的一点就是去这么多地方，然后看了这么多，感受了这么多，怎么可以不管是哪一种主题，好像都可以在老师笔下写出一些不一样的就是惊喜的点，就像我们也都生活啊，但是我们看不到生命的亮点，是这样吗？
对对对。如果这样子，就是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把平凡日子怎么样过得闪闪发亮？
对对对。
如果是这样，我想说首先我们就是过自己的日子，我们先不要跟别人比较。比如说你可能会在脸书看到谁又吃了什么，谁又去了哪里，那也许是真实的，但那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刻。那我们呢就看看就好了，我们把焦点关注到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那怎么回到自己的生活呢？你就是活在当下。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吃这么一顿饭，你就专心吃这顿饭，那也许你这顿饭就可以让你用一顿饭的时间旅行。比如说像我前阵子有喝到一碗马告鸡汤，然后这个马告它是山胡椒，就原住民用的胡椒，然后这个马告它带着一种它的香气很特别，它有着柠檬、香茅跟胡椒的香气。然后当这道鸡汤一上来的时候，这个马告的特殊的香气它就扑鼻窜脑而来，就让我联想起我曾经在花莲的一个野生的马告林，在那边看着抚摸着它的扁舟形的树叶，然后也观察它枝桠伸展以及它的植株形态，甚至我还双手捧闻着它的香气，我就想起了我曾经在花莲的这段旅程。然后这段旅程到此结束了吗？没有，我又想起了我曾经在马的香气有着我继续翱翔。我就想起了我去年曾经在台东慢食节的一个黄群祥摊位上吃到的马告香肠。做这个马告香肠的王群祥大哥呢，他是我在5年前曾经到台东池上一游的时候，在他自己的餐厅里面有用餐，然后又跟他聊天。那这次在慢食节重逢，我就问他说：“哎呀，你这些年来过得可好？”他就说他这些年来他家里他多生了两个小宝贝，然后他池上的旅人商机，让他可以在池上安身立命养家。他其实在台北是厨师，然后他移居到池上。对， 然后我的旅程，餐桌上的旅行到这里结束了吗？没有，其实我还可以再飞得更远。
嗯，
因为他的餐厅离那个博朗大道不远。
嗯，
然后我就可以，就我又想起了我在博朗大道上欣赏两旁翻飞的稻浪，
嗯，
然后我以及在金城武树下休息的情形。
嗯，
不过我也不能旅行太久，餐桌上的旅行，因为我还是得要赶快趁热品尝面前这道用放山鸡烹炖的马告鸡汤。
嗯，
对，
哇，就是有丰富的联想的能力。但我觉得有这仰赖的是说过往更多的生活经验嘛，因为去
跟你的生命经验有关。
嗯，
好，比如说我如果去过花莲，好，没有去过博朗大道，或也也许没有去过，没有遇到王群霞，
嗯，
我也不会有这些联想。但是也不一定要回到去到拿什么联想，有时候像前阵子盛产那个樱桃嘛，
嗯，
我就在菜市场看到樱桃，
嗯，
樱桃也让我联想起我的希腊之旅。
是樱桃跟希腊可以有关联，
因为那个樱桃在台湾很贵嘛，
嗯，
可是在希腊很便宜啊。
嗯，
我那时候在希腊我就买了一大袋，大概台币50块钱。
哦，一大袋50块钱。
他用纸袋装，
嗯，
哇，好爽啊。那时候就走在希腊街头边走边吃。
嗯，
然后这个樱桃也让我联想起我在希腊的时候拜访那个帕德嫩神庙。
嗯，
然后又想起了希腊有两个离岛很漂亮，我去的是密克诺斯岛。
嗯，
密克诺斯，
嗯，
啊，它就是那种白墙蓝色的
屋顶
那种。
啊，
我就真的在那边，然后我有个晚上我坐在那个它的堤岸上，我就看着那个天空繁星点点。
嗯，
因为希腊就是神话嘛，
嗯，
就像天空繁星点点，好像有着诸神的星图。
嗯，
然后我就想起诗人余光中写过的一个名句，叫做星空非常希腊。
嗯，
那幕呢就像录影机倒带般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嗯，
所以我每次看到樱桃我一定想起希腊。
哇，大家应该会感受到老师的那个不只是联想力的问题，我觉得更多时候是过往的很多经验你都是很活在当下吧，我去感受那个周围的变化。
对，一定是要活在当下，因为你的幸福就在当下。
嗯，
不在未来也不在过去，就是在当下。
嗯，哇，我觉得在老师的新书里面又一段的时间旅行，会感受到很多，就像刚刚老师讲的，每一个篇幅也许是过往的文章，但其实你会感受到不只是谈我们当下吃的那道菜，它会延伸到很多不同的主题。刚刚我们就讲了，从樱桃可以到希腊，然后那个喝个马告鸡汤想到花莲跟台东，然后或者是会有很多跟人的故事。
是，
其实我觉得这些串联会让我感受到，真的每一篇都在印证这个书名。
是啊，
我觉得很意外，因为我们过往对于我们谈美食或者是很多写美食的内容，嗯，可能很多都说，哎，那不就是应该好好来写写说，我们吃起来怎么样啊，这个香气怎么样
啊？
可是老师的很多内容虽然也有提到，但也许不是篇幅不是很多，但是看完之后你也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嗯，
其实如果谈什么味道，因为我觉得味道是很主观的。
啊，对
对，每个人喜好不一样，你喜欢吃咸一点，我喜欢甜一点，你喜欢辣一点，可是我又不能吃辣，所以我在写美食的时候，其实我不想写食评。
哦，
对对，因为一方面食评很多人在写了，二方面食评实在那个味道实在太主观了。
嗯，
而且味道比如像我们人家说用五感体会。
嗯，
像五感里面，你的视觉、你的听觉、你的嗅觉、你的触觉，你都可以不必碰触到食物你就可以描述。
嗯，
只有味觉你必须把食物放进到口中。
嗯，
你才能够知道它到底它的滋味是浓厚的或是它是清淡的，甚至它是冷的热的，你只有自己亲身体会，而且这是非常主观。
嗯，
好，所以我就在味觉上就是比较不要去谈这么主观的部分。
嗯，是，其实包含我自己在读老师的这个文章的时候啊，一开始在看，当然里面也有蛮多照片，
嗯，
很有彩色的照片，但是在还没看到照片之前，也不见得每一篇都有啦，但是在还没有看到照片之前啊，
嗯，
单纯从文字当中，
嗯，
其实读者脑中就会有很多想象，就是说，
嗯，
那个菜也许在老师的描绘当中长什么样子啊，
嗯，
然后那个店 长什么样子，可能老师会很详细的描绘到他看到的一切。那也许读者 A 是这么想，读者 B 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场景哦。但是我觉得我很享受于这种感觉，就是好像知道又好像不太知道啊。我每个人认为的那个场合不尽相同。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书的篇幅比较前面一点，有带到一些感觉是比较一般人啊，或者是台湾人可能会觉得很普遍的小吃类的。其实我觉得这些会蛮能勾起大家的回忆，因为比起很多大菜啊，你说很特别的珍馐，大家可能不见得吃过，但通常一些台湾庶民的小吃，大家多多少少是会碰到的。其实老师里面有特别也选了几篇跟台湾的小吃有关的内容，不会觉得说，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因为平常常吃了，但是就是这么常出现，老师也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对啊。我记得你的访谈大纲有说，普通小吃也有亮点嘛，当然啦，只要你喜欢它就是亮点，只要你喜欢它就是亮点，你不要说别人说不好吃你就觉得它不好吃，你可以去试试看，也许你喜欢，而且何况台湾小吃是台湾最精彩的部分，而且台湾小吃像很多餐厅也许他卖了六七十道菜一百道菜，可是有些小摊他数十年来他就是卖这一味，
对，
他可能六十年老店就卖这一味四神汤，人家说十年磨一剑，他磨了六十年，磨了六十年的剑，他的剑气无敌，可能就是一把倚天剑，或是如果说他如果再装成比较漂亮的摆盘，那也许他或是他的空间比较好一点，说不定他真的就有所谓的米其林水准，说真的我也不想要用米其林来标榜说这道菜有什么水准，但是因为米其林大家比较清楚比较知道，所以说它说不定就是一碗米其林的四神汤，只是它出现在路边，你好好品尝。
哇，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我自己会蛮带有一点钦佩的想法，是因为对啊，这些生活我们多半可能也都经历过嘛，大家也都是过得每天都要吃饭啊，每天都要活，但是会很开始去在乎我们生活周遭不同的变化，就像我中午也吃饭，我也会去公司附近，我们附近那个城中市场有好多老店，但是以前就是哎呀好赶啊赶快把吃完哦，要上班要赶快睡觉，午休要休息，可是现在会开始渐渐觉得喜欢多花一点时间在生活上。
对，你就是你是赶回来要上班吗？
有
多少时间？
没有，像我们午休可能一般上班族可能一小时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就很多了，通常都这样子而已。
那其实只要好好的品尝，也许你这一餐里面它可能有一道你特别喜欢，比如说这个什么炒什么哪一道，你就好好就把那一道品尝嘛，那其他三四道也许就稍微放过一下，或是你觉得他今天饭煮得好好，米粒很 Q 哈，又这样粒粒分明，你今天特别喜欢他今天煮的饭，你就可以好好体会一下。当然如果在时间这么紧凑的话，你不用让四五道菜都每一道菜都来旅行。
对，但我觉得也因为看了很多老师的文章，会觉得希望自己可以多花点时间在自己生活当中，虽然我相信有很多文章可能是老师过往工作经验累积下来的篇幅，但是回归到撇除工作这一块，就是有要求被需有要求说要做什么主题之外，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生活的当下应该也会因为渐渐的开始写了之后也会对自己生活有更多体悟吧，就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对，那可能就是要保持你的好奇心啊，或是维持你的兴趣，像我如果一走在路上，我一趟回家都会吸收到好多东西，每一次一定会有收获，即使你觉得今天可能不怎么样，可是你就是看到很多意外的人事物，
哇，就是几乎是每天通勤可能会经过的地方都会有新的东西，真
对，你通勤坐，也许你最常讲的就是说，也许你可以提早一站下车，然后走一条路，走一段路，或是换一条路走。我常常这样子，我甚至有时候看到，这条巷子好像不错哦，好像一定我就走进去了。
真的是常常身体力行，就好奇就会去做。
而且我也喜欢走路，两三站的这种路程，我绝对是走路。我现在我待会录完，我可能就要 这里是哪里？哦，这里是重庆南路，我可能就会经过新公园
啊，
228公园、嗯，我可能就会沿着中山北路，我可能也会想走到古亭
哦。
对，我会这样一路走下去，
也蛮远的。
我对我 OK，
嗯
嗯，而且一路上有好多东西可以逛，
嗯，
我顺便想要去探访我的一些点、
嗯，
而且那边还会去吃那碗我书中有写的那个四神汤，
就出现了四神汤，
然后。对，然后真的很有趣啊。
嗯，哇，所以我觉得老师有很多的经验包含在书里面，用一顿饭的时间旅行，当然是很多就是累积下来的、哦嗯、就是不同的故事的分享，然后更多时候我们不单只是看到说诶讲美食好像都要讲菜齁、哦、这个长什么样子啊，吃起来怎么样、嗯、但其实更多时候是感受那个氛围跟生活的方式、
嗯、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段节目呢继续来邀请到静芬老师、哦、跟我们做更多的分享。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是美食作家静芬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薰薇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我们刚刚前一段啊，应该有大家感受到说，我们虽然聊了一些东西，然后好像也可以飞到很远的地方。虽然聊了一些，一开始是在聊台湾的东西嘛，但也可以去希腊、啊，去哪里哦？然后我们在台北可以聊花莲，聊台东。我觉得。很羡慕的一点就是包含老师的工作经验或生活的模式真的是到处跑，所以比我们很多哎也许上班族的关系都必须缩在某一个场域、
嗯、
有一个好处就是会接触到很多新的事物。其实我也是因为包含老师在这个饮食这一块美食这一块生活琢磨很多，我们常说台湾是这种美食的宝岛，所以到现在还是会有很多让老师惊奇的地方吗？台湾的文化，台湾的美食。
有啊，
嗯，
我讲最近的例子，因为我最近就在，因为我喜欢吃猪血汤嘛，
嗯，
那我最近就在更新园旁边发现一家越南店，
嗯，
诶，他的那个招牌上居然有一猪血汤，我就很好奇，
哦，
我就去点了这道猪血汤，啊，真的很好吃，
嗯，
跟台湾的那种猪血汤烧法不一样，
嗯，
它是有点那个，虽然满腹的红油，但是它不，
嗯，
然后猪血又好大一块，然后汤头真的煮得非常好，
嗯，
我、哦、好喜欢哦。然后我后来又去吃，
嗯，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们是那个越南人吗？”他说：“是。
嗯”
他说：“这些店里面除了猪血汤之外，他其他的那些料理啊，都很好吃。”我就说，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是越南人？”他说：“是。”他说：“这些都是那个他们家乡下的菜。”哇！我说：“越南菜有这么有趣啊，这么多样，这么好吃啊！”笑一笑，因为我们一般越南就吃什么河粉啊、嗯、什么什么的，它也有，但是它有好多别的小菜
哦。
对，我就好喜欢。那因为我每个礼拜都要带我妈到医院去更新，我想我可能会常常逛这家店，我就好高兴，我觉得我又建了一家店。
嗯，哎，所以老师也是一个可能在路上走一走就很好奇说，哎，这边怎么会有一家店，就会想进去。
对，我就会进去，然后看到有我喜欢的菜，我就想要进去试一下。
嗯，哇，其实我觉得老师也点出一个很重要的那个 point， 就是刚刚讲到说，有时候我们对于很多国家或很多料理的印象，就是刚刚讲越南就应该吃河粉，
对，
我们都会有那种刻板印象。当然也是因为可能真的是他们的特色吧，但是有的忽略一些其他的美食。
对啊，所以我们如果走在路上或是怎么样都可以去尝鲜。
嗯，
然后你如果以猪血为例就说你吃了这一家，然后你发现下一家有，你就再去吃，当你吃多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什么是你喜欢的，然后你可以比较其中的差异，这个汤头怎么样啊，猪血嫩不嫩啊、嗯、那它又是加了什么韭菜啊，要么你慢慢累积，它就变成你的一个专业。
嗯，猪血汤专家。
对，或是什么臭豆腐啊瓦米刷什么都可以。
嗯，哇，其实我觉得既然人的生活都要吃嘛，每个人都得吃饭哦，所以吃饭既然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它可以代表了大家的生活的一种选择，其实它也是大家去接触新事物的方法。那在老师的书里面，用一顿饭的时间旅行里面有一个我自己蛮意外的篇幅，因为我通常看书都是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包括什么目录啊，什么自序啊、嗯，什么推荐我都会看。我觉得最意外就是里面有一段是谈自吹的，
然后下厨。
对对对，就是要自己煮。我们通常讲说，哎，吃东西就吃东西嘛，我们去外面吃好的啊。哎、嗯，就是我们有一些爱店嘛，自己很喜欢的店，就给别人煮饭，我们负责吃就好了。但老师不是，老师要自己下厨。
对啊，第一个 先不讲那个卫生了哈，或是怎么样，第一个自己下厨比较方便又便宜嘛
CP 值高，
而且你把厨艺练起来自己烧给自己吃不是很好吗？那个比如说还有你如果要出去餐厅吃，你要这个梳妆打扮又干嘛又很麻烦你在家菜市场买回来就可以自己做嘛那美食它是最有营养的艺术品
啊！
你煮了自己又可以吃，然后你在煮的过程中其实又蛮疗愈的比如说像我就听过像那个刘修啊导演他是去世了他说他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去炖鸡汤当鸡汤炖完了他把事情想通了想通了之后他又有东西可以吃又可以果腹那像我自己也觉得可以在烹饪过程中除了烧完菜它可以滋养我的身体给我元气之外我常常在烹调过程中也会体悟到一些事情比如说最近我跟我妹妹稍微有点不愉快而且那个然后我刚好要做那个电煮南瓜嘛那个电煮南瓜它是要先切成四方块然后把那个角胶先修掉我在修掉那个角胶的时候我在想说是啊我稍微把一些棱角什么什么修一修我是不是可以就跟我妹妹避开这一段摩擦呢所以他也让我有所体会然后你这样体会之后煮完之后哎
有东西可以
吃有东西可以吃不是很好吗
哇哎不就是好处多多像我自己煮饭的时候我就是一个非常耗时间的人然后第一个我们讲说哎煮东西总是要熟练那个不熟练期一直到熟练的过程
这个过程我在我书里面就是用一顿饭的旅行时间有一篇叫做传说中的菜不淡就体会很深刻像我对这道菜本来也很不熟可是我喜欢吃嘛然后我就开始来练这道菜刚开始因为我是比较有点不是随便乱炒我想把它煎成像披萨这样这么好的圆形然后有厚度就是我理想中的菜脯蛋但是你要练成一个圆形然后要能够顺利翻面其实过程是很不简单的但是如果你想要随便炒一炒碎碎的那是非常简单可是我心中有一个标准我就希望它可以练像披萨而且翻面很完美那为了练这个呢我也吃了不少苦头我就书里面写的过程在里面就其实很有趣但是到后来我练成了之后我就很高兴啊然后就觉得又一个变成一个专长一个菜不淡然后我就觉得很高兴又有成就感就对了然后你就又觉得又是自己的一个招牌菜像其实我们喜欢如果想要做菜其实也不用去学太多菜像我就是专门做我喜欢吃的菜那我记得那个日本米其林三星主厨叫神田裕行他就曾经在他的食谱上的那个序上他们也说其实一般人不需要会做太多的菜你只要会做五道菜把这五道菜做得很专精就好了我就想想我好像有五道菜
真的很厉害
菜不到就是一道啊然后像那个什么地中海炒蛤蜊那个这道是非常简单其实也很好做然后我还会喜欢做我的水泡菜啊然后我又有一道甜点叫做莱姆葡萄巧克力我书里面也有提到它的是我自己研发出来的配方我完全没有看任何的食谱是我自己也是像这样做菜果道这样像化学实验一样
慢慢试
试出我后来自己的味道我一张算一算我有五道菜了 OK 了
哇其实有些人就是刚刚讲到说很多人讲说我们都很爱吃啊喜欢吃好吃啊每个人如果可以吃好吃的谁想要吃不好吃的
对
但更多时候除了吃之外自己做又是另一种风味包含做的刚刚老师讲到说做的制作的过程然后做完之后自己享用那当然就像一开始很多人做一开始都会失败嘛那个失败期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对所以我也常把我失败的过程写出来因为想说失败其实对人家最有用你不见得老是要写你成功你写你的失败也许读者读了会更有感受而且他可以避掉那个失败
对除了常常会让大家可能透过老师的文字感受到生活的不同氛围之外其实大家可以带到生活当中每个人的挑战不一样
对你很多可以让你得到一些启示比如像我就觉得番茄我们要有一些番茄的精神你悉听尊便今天老板骂我怎样或是我又被哪一句朋友的话刺激了我悉听尊便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即可
哇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透过 也许大家讲说，哎，讲美食、讲饮食活，但是看到别人的生活，或者老师笔下的生活，大家可以反观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感受到真的属于自己的时间。那每个人的那一顿饭啊，或者是去旅行的地方都不一样，
对，
也许都在脑海之中。
也许，你就在餐桌上旅行，也不见得要旅行到那边，你可以想想你曾经跟谁吃过这顿饭，你想想你跟他之间的情谊也可以啊，不一定要是地方，也可以是人。
对，我觉得会有很多的故事啦，只是过往也许我们忽略了，现在可以重新把它找回来，重新感受生活，用一顿饭的时间旅行，这点其实我觉得非常有趣哦。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美食作家高金芬老师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主持人徐茹，也谢谢听众。
重新感受一下生活当中的美味。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薇薇，陪大家聊聊许多有趣的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在今天尾声呢，和大家分享的好歌曲哦，是由周杰伦所演唱的《法如雪》，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喽。我是薇薇，我们下次再见。
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